我们刚刚好这个礼拜天呢要主持一个婚礼，那今天就要讲到这个婚姻仪式哦，所以非常配合啊。我叫志豪跟美儿，今天晚上要过来，他们说可能会过来啊，就是他们孩子可能有一些事情忙着啊。各位，这个信息呢，我这样看下去的时候呢，真的不容易讲，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每一次我讲这个婚姻信息的时候，挑战是最大的啊。有些人是真的幸福美满的，正在婚姻生活里面啊，不太有问题了啊。那有一些人虽然是结婚，但是结婚里面情况也很多种。有一些人是真的婚姻里面的那个甜蜜感已经没有了，生下来的是很多的失望、要求达不到的要求，甚至有些人婚姻的情况虽然是没有离婚，但是一直有伤痛的事啊、分房啦、这样的事情之间都没有爱了。那有些的情况是在一些不寻常的有一些异性的关系或者不寻常的婚姻情况里面其实这个时代很多，我看得到人都是找不到爱，然后也被这个爱情伤害所以很多这样的一直寻爱的人，现在网站里面也很多人一直进去要找异性朋友啊，这些东西这是很普遍的事情。那有些人是甚至已经离婚，那有些离婚了之后呢，那也离婚里面的有一些痛苦也还没有得释放，或者我看我们当中也很多也还没有结婚当然没有结婚就没有离婚，那就是还单身，单身的继续在寻找等待你的终身的伴侣那其实各位情况都很多种但是我今天向大家讲一句事实的话，就是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如果你现在拥有婚姻感情的一个美满你不要因你拥有那个而喜乐，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也不要因你没有而难过。阿们。对，因为这些还是短暂的，重要是你一生所经历的能不能存留下来，成为永远的有一个荣耀，永远的见证。圣经里面是讲这个的，圣经不是有一个模式就是婚姻最成功是这样。圣经里面是强调很多矛盾的情况，圣经里面有撒玛利亚妇人，她有五个丈夫，没有一个是属于她的，所以她是人的情妇然后也一直不能满足，所以一直换，对不对？主耶稣来的时候其实他是因这个东西痛苦，所以在中午的时候一个人出来打水，对不对？很羞愧的一个女人，但是因为她的问题她遇见了主耶稣基督。这个女人最痛苦的事情，那件事情她遇见了她永远的丈夫这是何等荣耀的事。过后她怎么的进城去，然后传讲耶稣，就告诉众民她是基督，传福音了，对不对？所以有这样的事也有。圣经里面有拉合，她是妓女，耶利哥城的妓女，但是她是怎样，她是后来成为耶稣基督的主母，对不对？所以有这样蒙恩的人，有这样复杂的一个人生，一个姐妹，但是她竟然能够成为蒙恩的人各位想想看所以各位要打开眼睛，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甚至他亲自来的时候，他其实最爱的有一个姐妹是最蒙恩的一个姐妹，她复活第一次彰显给她，让她看见的，所以摩他拉玛利亚，对不对？那摩他拉 Mary Magdalene 的，有些人说圣经说她是被七个鬼扶着的，那一个姐妹被七个鬼扶着的时候，可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啦，精神病啦，淫乱什么都有。有些人说她是那个约翰福音那个地方她犯奸淫被抓的那个妇人，然后交在耶稣面前的，有些人是这样说，她是就是那个女子，虽然圣经是没有这样直接说，但是总是她有复杂的人生，复杂的一个 婚姻感情这样的事情是都有的。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圣经里面也有像路德这样的人。路德是她是外邦女子，后来死了丈夫，成为寡妇。对我们当中来讲，也可能说可能失恋也可以这样说吧，哈，就是我们年轻弟兄姐妹们经过有些失恋的过程，其实有痛苦，好像路德一样。但是像路德这样的人，他怎么遇见伯阿斯那个至亲的亲属，然后他成为主耶稣的祖母，其实有他的故事的。当然圣经也不是只有强调就这样的消极的，圣经也有像亚伯拉罕撒拉相爱的有应许的，圣经有像亚居拉百居拉这样的，他们两个人一起同工，然后支持保罗的施工，建立教会，圣经也有这样。那各位弟兄姐妹，重要的是什么？各位看这些情况，各位一定要问，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婚姻感情的那个情况被记录在这个圣经里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不管他们的条件情况是怎样，他们的故事是用来高举耶稣基督、高举上帝的。各位明白吗？这很重要，是这个了。你今天你无论怎样的情况里面，你问，今天你因你的情况能够来到神面前，你不因你那个问题来痛苦，然后你能够因你的问题，你的甚至你软弱过的、你失败过的那个地方，然后你荣耀主，那你的名字一样在生命册上，一样的，将来各位回到天家会看得到。各位，牧师的婚姻，各位看都知道，牧师的婚姻是幸福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看这个牧师有三个孩子，也结了婚，三个孩子，那爱他的太太。那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为什么上帝给我一个美满的婚姻啊。如果牧师的婚姻不美满的话，各位不会信牧师口中所讲的福音啊。各位听得懂吗？很多人都会看那个条件啊，他讲这样的福音啊，他的婚姻是怎样，他的孩子是怎样，各位都会看这个东西，没有错。所以上帝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话语，所以这个小小的仆人身上，上帝特别赐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各位来到一个地步呢，各位不能单单只有看那个条件了，不能看那个条件来信福音。牧师口里面讲的那个福音是什么？无论你的情况怎样，上帝与你同在，对不对？上帝是活着，上帝与你同在。我们信徒的人生70年80年，无论我们经过什么，都是为了永远的天国而存在的，这个是福音了，对不对？那各位，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各位不要看牧师那讲这句话的人他的婚姻是怎样，然后来判定能不能信那个福音。那这样的话，各位是还不明白福音的。各位是用有一个条件，用人的有些成功的例子、理想的例子，各位来信福音，对不对？所以圣经是故意强调有一些真的糟透的情况里面，但是恢复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的荣耀其实比一般好像正常的夫妇还好，对不对？有些夫妇是相爱，像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一起欺骗上帝，对不对？然后一起倒闭，我们欺哄圣灵。所以不是你相爱，这个世界的人认为的有相爱、有儿有女，这样就是幸福美满，不是这个东西。各位弟兄姐妹，各位这个地方要弄清楚先。所以我自己我也知道，我有夸耀的地方是不是我的婚姻、我的儿女这些东西，其实各位这些是跟着来的。重要是什么？各位重要是我现在我的婚姻，我的三个，上帝叫我生出三个孩子，这个的过程，这些的经历，甚至我手中所有的那些，全部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全部是为了天国的缘故，对不对？我不好，我也有不好来讲，为什么不好？好也用好来讲这个福音的大能，对不对？其实都是要传讲福音的大能的。所以今天各位听这个信息的时候，绝对不要感情用事。各位懂感情用事吗？就是很多人是有一个想法是这个是模式， 这个样的模式是最理想，那最理想的感情模式了。那所以我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话，我是失败的，我是说因为我的情况很自卑，对，不要这样认为，对不对？但是呢，圣经也给有一个完美的，对不对？上帝起初造男造女的时候，起初的那个原理，男女怎么在一起被创造，然后他们怎么生活，那个原理，那个各位向望着这个来追求，望着这个，明白吗？不要，那我的是说是失败的，所以我也不要管那个，各位绝对不能，你让你自己失败的情况。其实上帝不要你失败，对不对？如果你是还在婚姻里面的，这个婚姻今天要怎么进步，对不对？你是单身的，那单身要怎样的祷告？你是再婚的，再婚要怎样的祷告？其实这些的你都要恢复，然后向着完全来走，明白吗？要向着完全，向着上帝起初给我们看一男一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上帝怎么赐福他们，应许带着那个应许，然后活出一男一女生活在一起的夫妇原理，那个来荣耀主，对不对？所以神的话是这样的啊，神的话是各位听的时候，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因神的话靠近神，明白我意思吗？无论你的情况是怎样，现在在那个情况里面有神的祝福，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显明这个真理的，对不对？所以各位今天听了这个婚姻的问题呢，婚姻的医治呢，夫妇医治之后，你有一个心智，主啊，无论我是单身离婚或者结婚再婚都好，听了之后有一个心智，主怎么说我要怎么做。那各位今天你已经得医治了，今天你听这个信息的，你进到神的荣光里面了，所以在婚姻的事情上，各位或者感情的事情上，各位会荣耀主的。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创世纪这个上个礼拜我们也读过，我们先看第二章18-25节这个地方。第二章18-25节，这个是大家熟悉的经文哦。现在是指着夫妇讲的，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各位很重要是，耶和华上帝自己看他的时候，为他想，并不是他欠缺什么东西，并不是他哎呀心里不舒服不开心，耶和华我不要跟这个动物睡觉，你为我预备一个配偶，不是，对不对？乃是什么？其实他完整的在主里面喜乐，侍奉主，与主同行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自己为他想。各位要得到最好的配偶啊，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奥秘。各位喜乐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其实上帝为你想，那个时候出现在你的面前哦，然后耶和华上帝用尘土所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人面前，看他叫他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全部该做的都做了。也无限的智慧在他身上，只是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个配偶呢，是叫他完整加上完整的，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哦。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为什么要这样做？肋骨在哪里？他的 side， 原文是讲他的旁，就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那个兵丁拿那个枪刺他的旁那个地方啊，然后血，然后到最后水流出来，所以耶稣基督预表，对不对？那个地方就是他为他的心腹就是受死被刺的。所以这个女人啊，在男人的肋旁这边拿出来有一个意思的，对不对？弟兄怎么的爱自己的太太，甚至为他牺牲到底哦，这个奥秘来的。那女人是因为从男人里面拿出来，所以送服他为自己的头。这个不是一个准则命令，不是这个东西。你们这样的时候，你们欢喜快乐，你们享受上帝所造的那个婚姻关系，圆满的会享受的，对不对？各位看。 这个地方第二十一节，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父母的关系都不可以。对不对？连那个生他的关系也没有靠近过夫妇的关系，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妇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愧。各位，这句话很重要，没有能够叫彼此羞愧的。各位，这个所以合而为一，二人要成为一体。夫妇的关系是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相爱的，越来越不羞愧，对不对？就是我自己的软弱能够让他知道，让他看，他的也能让我知。其实应该要这样不是天天讲我爱你，我爱你，不是讲这个东西而已所以各位要明白，这是人的心灵里面的爱情来的，这个人的心灵里面的开放来的这个地方，各位看，那人堕落之后，因为今天信息长了一点，所以我没有时间读很多。人堕落后来被欺骗了，对不对？蛇来欺骗人之后，那个时候女人被欺骗的时候，各位看第六章的第三章第六节，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讨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在哪里？其实英文圣经是说在她的旁边。她丈夫吃了，所以她丈夫也吃了，自己认为好的，对自己有益处的，绝对会给自己最爱的人，对不对？所以被欺骗了，把那个欺骗的灵给丈夫了，所以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这是很奇妙的上帝造的原来是美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从那时候起，夫妇之间呢，是不能开放的。有一些心里面的受伤、怨恨、要求、不开心，其实很多时候是从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开始的。从这个地方，各位要明白，已经不能开放了。然后彼此会控告了。各位看第十二节，十二节那个时候，上帝来责问的时候，那人说，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责怪他了，不是保护他了。第十六节，上帝又对女人说：“现在上帝不是咒诅他们，上帝是说，你们既然被欺骗了，但是你们生命的状态，你们婚姻之间的问题是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的，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所以姐妹是比较多苦楚，比较容易担忧，怀胎也是。”痛，养育孩子也是担忧孩子，就是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是姐妹的，其实从这个地方有犯罪开始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两个人之间恋慕，怕他不爱我，丈夫也是对他管辖他，不是爱他保护他。原来太太是应该无条件的顺服丈夫因为顺服是她的喜乐不是一个命令。顺服是女人的本性来的，对不对？她顺服的时候她像女人，她顺服的时候她的丈夫是马上爱她更多，更会听她的话，对不对？用顺服来征服的。弟兄是用无条件的爱为太太牺牲，想到她的处境，体恤她，来得她的爱，来保护她。对，有没有看见但是现在管辖恋慕，现在这个关系变成这样了。所以接着耶稣基督以弗所书再次恢复的时候，保罗再次把这个关系应该拥有的样子再次讲出来。那现在我给各位再读一个经文，各位看十七章创世纪。那上帝就是呼召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其实不但是他是蒙恩，他的太太跟他一样蒙恩，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蒙受神的应许。其实这就是上帝所原有要婚姻生活恢复的地方，是其实不是 罗密欧朱丽叶那种彼此相爱的那种热情啊，不是那个线，是十七章，各位看这个地方很重要，十七章第三节，十七章三节，亚伯拉罕夫妇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这个应该是自豪的婚礼要赐给他哦，多国的父啊，他像小孩子一样，好像小孩子结婚了啊，就是我这个拜六要给他主持婚礼。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个是各位不能想象的，你说二十多岁的人能够听这句话，好像这是给99岁的人讲的。其实各位今天信这句话，如果你不信这句话，你烧掉，这个是只有给亚伯拉罕，不是给你的。上帝叫他做多国的父啊，跟他的条件无关。然后同时不是因为我爱亚伯拉罕所以随便啦，所以我也爱撒拉，不是一样的。原来亚伯拉罕我拣选，撒拉也是我拣选，他们两个都是我与他们同在，我的应许赐给他们的，所以我才叫他们遇见，配合他们。各位要这样明白自己的婚姻生活，要这样明白各位。然后所以各位看第十六节第十五节，十七章十五节，上帝又对亚伯兰说，你的妻子撒拉不可再叫撒拉，撒莱不可再叫撒莱，他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姐妹们哦，回复这个哦，多国之母啊，姐妹们通常没有想这个啦啊，我只要做一个人的太太就好了啊，这样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哦。对啊，我们先圣经读到这个地方先哦。各位，婚姻是人的肉身最需要的关系来的，对不对？人的肉身最需要的关系了，最靠近的关系了。但是这个关系如果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也是叫人最痛苦的事来的啊，就是婚姻啊。如果所以各位，这个婚姻呢，如果一出现真的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各位会发现哦，如果真的有出现爱情没有了，感情没有啊，两个人之间的那个纠纷不能解决，各位会发现这个是人不能解决的。各位不信的话，各位试试看，如果我知道各位有些人就没有经历过啊，各位谈恋爱的人就是两个人就是过节不爽彼此的时候，继续要讲什么东西都没有用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是爱情，爱情的妙在这个地方啊，不是我讲我对你错，我错你对，或者能够的。甚至现在很多的夫妇辅导学，我跟各位说，很多夫妇也很多的书也教导人啊，怎样 spice up your marriage 啊，让你的婚姻增添色彩，常常说我爱你，想不要忘记他的生日，不要忘记他的你们结婚纪念日，常常要怎样买礼物。我跟各位说这些方法哦，有些人说哇读了这些很有用，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些方法是给婚姻还没有进入到很严重的问题的人啊才有用的。如果婚姻真的已经亮起红灯的时候，弟兄姐妹，只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才能恢复的。各位明白吗？人的爱情啊，是跟人的灵魂在一起的，人的心灵在一起的。爱情，上帝起初创造他们的灵魂，然后赐给他们爱情，对。所以，人是如果婚姻有问题的时候啊，我不是要找什么方法，其实讲到来越要用方法越要补救，其实后来补救不了的。我对他好一下，等一下他不领情，等一下又来了，然后两个人又糟糕了。我看过 这个是不是你能做什么来叫那个爱情回来的。一个婚姻真的要回来，是只有圣灵改变人的心。对，圣灵那个爱的根源再次把那个爱情赐下。对，可以的。这个因为爱情是神创造的，对不对？创造人的灵魂之后呢，然后赐给他赐给他们爱情，叫他们的眼睛能够改变，看到彼此的时候能够感情产生，爱情产生，受伤放掉。各位，这是只有圣灵可以赐的。所以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不要去其他的地方要学什么婚姻辅导的这些东西，其实圣经有一切的答案了一切的答案了。我在牧会这些东西我看，其实只有人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爱情才能回来我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各位知道吗？我跟师母从小就从我中一就认识了，我从来对他一点就是看上都没有的，就是各位都知道吗？一直这样中一就认识他，很奇妙的，圣灵的光照来的时候啊 You never know when love comes find you when you don't 这个是很奇妙的。通过几次电话之后，哎，这个姐妹好像认识她的心，我的心就是对她的印象全部改过来。然后就是各位都知道我的故事就是被上帝管教去到医院之后只有两个姐妹来看我，一个是成为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太太了，就是现在她就来看我的时候，我现在想回我怎么爱上她我是这样爱上他，然后我想我中一的时候我对他的那个心态，然后后来我怎么爱上他成为我最爱的女人，其实我不能解释，这是圣灵所赐的爱情来的。各位明白我现在讲的东西吗？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好好听你不要讲我要的男人是这样这样这样，我要的姐妹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告诉你，你最不要的，等一下后来变成你要的，就是很奇妙，就是这样的事情。当圣灵的工作临到的时候，上帝叫你喜欢谁你就会喜欢谁的，各位知道吗？所以什么爱情都没有了，但是上帝叫你 rekindle 再一次恢复的，你可以恢复的，各位知道。很多的全部的受伤是好像回忆这样就忘了，好像各位夫妇之间两个人吵架，忽然间两个人变仇敌，对不对？两个人的话都很利的时候，忽然间圣灵的爱来的时候呢，然后两个人又笑起来，然后刚才刚刚吵的东西全部忘到完，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东西？忽然间是刚才是两个彼此控告到要打架了然后过后是那个爱一来的时候，两个人和解。其实这个中间是圣灵的大能来的，各位知道吗？很多人没有发现这个，所以专注的地方是错了。我告诉弟兄姐妹，所以圣灵是怎样？当各位专注神的时候，各位要懂得专注神，神说什么我信，不要看自己的条件，不要看自己婚姻里面的矛盾，不要看现在有没有，不要看这个，你专注神。其实有你专注神的时候，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没有想过的会想过，不能爱的有一天上帝要你爱的时候你会爱。有些人说我不要爱那种人我不要爱那样的，各位不要想这样的话，其实 you never know 就是。所以我的结论是这个，我今天前面先讲这个东西叫大家在爱情的事上尊主为大，不要一直讲不幸的话，不要一直讲不幸的话，尊主为大它是爱情的根源来的。各位看，所以你要尊主为大的时候，各位要知道上帝讲有关婚姻婚姻是什么。其实一个婚姻里面上帝放着放着无限的祝福祝福与应许这是上帝放在婚姻里面，婚姻里面有上帝无限的祝福与应许人是堕落不知道，人是软弱没有想到，但是上帝的计划不因这个东西改变，阿们。所以上帝讲到婚姻的时候，神说一男一女 当我配合他们的时候啊，其实我原有的计划是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是多国之父、多国之母。对，这个就是这个婚姻一致的那个主题，对不对？其实不是你们相爱就婚姻一致，要从这个地方回复，然后就开始这个过程，这个结论是这个多国之父、多国之母。所以你们的婚姻成为祝福的根源哦。上帝起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27-28，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赐福他们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一切，治理一切，治理万有。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各位，你们两个人呢在一起，你们一个人的时候做不到的，影响不来的，影响不到的，不能克服的，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克服，能够影响你们的疆界无限。这个是创世纪一章27-28，起初上帝创造他们的时候就是这样了。所以我是真的发现哦，我的生命里面如果没有何秋芬哦，我这个女人在哦，其实我发现我的生命是很多东西真的不懂，人情世故也不懂。其实我的太太是这方面强的嘛，然后女人的心我也不懂，其实真的不懂。我看教会里面也是这么多姐妹都有问题需要牧养的。当中国大陆去的时候也是89%都是姐妹，他们的问题是其实我不明白的话怎么帮助他们。所以其实没有师母在啊，其实我很多东西是不明白不能体会的。甚至我有时候信心软弱的时候，其实打属灵战争的时候信心软弱，我要信不能信的，但是旁边的姐妹那个爱的滋润来的时候啊，男人的信心是会起来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来的。这个是志明跟文刚无论怎样的啊鼓励我，牧师好好去，没有用的，没有用，这个是他们不能给我的，对不对？只有我旁边的那个姐妹能够给我的，就是叫我 奇妙能够会站起来，有信心有力量的。那对，这是奥秘来的。更要知道创世纪一章27，上帝极大的计划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这个极大的计划现在变成就人的小说爱情故事这样啊，叫人 fantasize 做梦。那其实这个是太低估神的爱来的。所以神赐给人的时候呢，2:18-25，你们在一起帮补彼此，这是需要的，来完成更重要的事啊。亚当无论怎样管理这个动物好是不能生养的，对不对？不能生养众多的，不能生出灵魂的，有没有？各位，生出灵魂，夫妇在一起的时候，拯救人的灵魂、医治人的灵魂的事情，对，需要夏娃出现，对不对？两个人在一起。然后17章的时候呢，上帝这边说，刚才给各位读了嘛，5-17，教你们知道，你们两人都是多国之父、多国之母，一同祝福万民，只是角色不一样而已。那如果我的另一半是非信徒怎么办？我的非信徒，有些人这样问。那如果你另一半是非信徒，你用他是现在来讲他是非信徒的那个条件，你来怎样那个条件来，你更能够明白认识非信徒的处境，然后拯救非信徒。你的太太或者你的非信徒的丈夫也是你要拯救的其中一个人，可以明白吗？所以呢，不要给自己借口，乃是因他的存在，我得生命，我得更新，我得成圣，对不对？我得经历，其实很重要哦。哦，要结婚的人来了，就是 OK， 刚好讲到这边了，所以需要他啊，各位很重要的话哦，各位好好听。那第二。因为现在要听这个东西先哦，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我还没有结婚，各位听这个先，你才知道我结婚来干什么嘞？这个，或者你找配偶来 找配偶干什么？要找怎样的配偶哦？第二，各位要改自己的灵哦，各位才会爱上应该要爱的哦，就是改自己的灵。第二是什么？家，两个人的婚姻里面带来的啊，其实家庭福音化，家庭家族福音化的应许来的，各位弟兄姐妹啊，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啊，这个是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得着那个多国之父母的应许，各位，其实这个应许是继续成就的，继续成就的。到创世纪二十六章的时候，这个是变成什么？以撒是应许之子，然后应许之子呢，这个应许之子他是蒙福的，他是因为爸爸的恩惠，爸爸为他祷告，连他得到太太也是很容易的，对不对？他的妈妈死了之后，有一天他继续仰望神的时候，有一天利百加出现，然后他的整个的生业事业，他是无论到哪里去，人家要夺去他的，他是就一继续一当中，他得到就是一百倍的，对不对？就是他以撒所以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迦南地这个民族能够影响，把上帝的文化能够影响这个迦南地嘛。然后甚至到有一个很软弱的后代其实这个相当软弱的是谁？二十八章这个雅各 Jacob 嘛，雅各呢他是比较软弱一点的但是知道父亲的这个得着的这个应许，他要做长子，对不对？他的心，他得着十二个字，十二个字牌是从他来的，他得着 Israel 以色列的名字，胜过神，胜过人。所以到最后他们的这个家族，各位会看得到在约瑟的时代是，对不对？四十九章的时候，约瑟征服全世界了，这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征服全世界。这个家庭福音化的应许，其实各位现在呢，这个各位都会知道，但是我现在讲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哦。各位有时候为家人祷告，好像时间表不会动，其实时间表正在动，但是一直到各位结婚之后，各位看哦，各位有结婚，好像我会结婚之后，我也为我的父母祷告二十多年了从我信主就是开始为他们祷告嘛。那结婚了，有自己的家庭，有三个孩子了，然后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人生了，爸爸妈妈慢慢老了，所以从我们结婚开始，我是感觉那个祷告的力量是越来越强所以后来我们家庭家族两个很多事情发生，对不对？这个秋芬的爸爸也是心脏病，就是那时候来，后来带领他决志，后来我的父母也来了教会后来我的家族有一些就是常常拜神拜佛的，他们得到疾病，有一些成为信徒，然后叫我帮他们主持婚礼，然后在整个家族里面就是传福音，对不对？婚礼的时候是其实传福音的，对，就是其实这样的事情全部在我跟我的太太结合之后发生的。我们是为了这个来结婚嘛，我们开始是我们知道两个人结婚为了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祷告，然后一结婚了，其实后来上帝的计划是叫你们快点生孩子，你们生了孩子之后呢，然后我的情况来讲，生了孩子之后，然后怎样神的工作是在后面怎样成就出来。所以两个人一结婚之后有很重要的事是发生的，在属灵界里面很重要的一些事。如果两个人是带着应许结婚的，在结婚之后很重要的事发生，各位要寻找。所以带来的还有是什么？地区福音化。所以这个是四大福音化了，对不对？地区福音化，各位好好听不要限制神的作为。各位信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四章的时候，他成为迦南地的王子对，其实单单他的人生里面，他看到了整个迦南地把他当作王子。罗马书，各位，我给各位这个经文我盼望我们的教会的夫妇都变成这样。十六章三到五节， 亚基拉、百基拉，保罗介绍他们的时候 ，Aquila、Priscilla， 保罗介绍他们的时候说，他们为了我的性命，保罗是传福音者嘛，为了我的性命，连景象都不顾。然后不但我感激他们，外邦的众教会，其实他们在建立整个外邦的众教会的事情上啊，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都感激他们两个，所以各位不要限制神，各位信也不要看自己的条件，我看我们文刚立文是，我跟他们是两三天相差之内啊，我们结婚的啊，我们两对。其实他们到现在是还在为这个孩子祷告嘛？哦，我是已经有三个孩子了。那上帝用我的时候，有三个孩子，然后这样完成家庭福音化、地区福音化这样的工作。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想想看，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会有新加坡教会吗？我能够会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槟城的施工能够会起来吗？哦，我们立文没有这样的继续。我们中国大陆的施工，其实很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是都是去住过他们的家的，哦，他们是因为没有孩子，嗯，所以不要看还有孩子没有孩子，这个是条件，但是刚好他们是没有孩子，但是上帝的时间表在他们身上继续成就，他们有那个时间，有那个精力，有那个能耐，他们继续牧养照顾，然后有些人到他们的家的时候做客。所以我们中国大陆的很多的信徒是其实都认识他，认识牧师也一样认识他的。我们沈玉芝那时候来我们新加坡的时候，5000块拿给我的时候，5000块人民币，牧师，这个是给你跟文刚长老你们买飞机票到中国去的。对，他们是这样总是会记得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整个地区福音化、世界福音化的那个事情上，其实为这个来祷告结婚的终必有证据。所以各位眼睛要改过来，眼睛要看事实，看事实。可能他们的孩子哦，下一次是跟可能比罗梅尔的孩子啦，梅尔的你们这些人的孩子就是一起结婚的，他们的孩子这个时代的，你们了解吗？这个时代的，但是其实整体来讲，各位好好听哦。我是因为我站在前面，人家很容易看我，对不对？但是我心里有数，一个前面带领的人，如果后面那个支柱的人啊，那个 supporting role 啊，如果没有做得好，也没有那个能耐能够继续做，没有那个带着，如果有一点私心不能做的，那没有私心为着天国然后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同得荣耀，然后一样的证据，一样的受，像这个亚基拉、百基拉就是跟保罗一起的那个同工当中得到很大的赏赐奖赏，也众人所认透的。所以各位要眼光呢，要看得对，各位眼光要看得对。没有一个为了应许的缘故而结婚的有例外，上帝不使用他们，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所以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结论来看的时候，祝福列邦。所以两个人的结婚一定要列邦万民。如果各位有的信心到这个地方呢，各位有福了。12章3节，列邦万民因你们蒙福，不是你能不能做到啊！各位弟兄姐妹好好听，现在牧师讲这句，我到中国的时候也一直强调，祝列邦万民，其实不是你能不能做到，你信很重要，信先，你信的时候呢，你才会有这个眼光，你会选择这条路，你会走那条路。无论你是怎样普通的，你是怎样普通的一对夫妇，没有读过书，但是你信神的话，像彼得信了，3000个人、5000个人，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是建立起来， 其实是你信了，你信的时候就是这个是你了，这个是事实了，你活在里面，你往那个地方走，这是必定成就出来的事啊，绝对会成就出来的事的。所以一对夫妇是不能恢复完整的荣耀，并不是他们不相爱哦，各位明白吗？一对夫妇不能恢复完整的荣耀，是因为这个婚姻里面没有这个应许，没有这个应许。你看你没有这个应许的时候，无论你怎样，你生十个孩子也好，你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哇怎么伟大，像罗密欧朱丽叶这样，其实不能造就人的，也不能叫人，不能叫人真的会羡慕因你们而靠近上帝，不能的，对不对？所以婚姻里面还是应许为主啊，在应许里面要设立的婚姻，在应许里面那个爱情就是赐下的，这是上帝的应许来的。所以有一些人问我牧师啊，有些人牧师你爱你太太吗啊？你爱有些弟兄就其实你们问我这句话，我是觉得很矛盾。我跟你们讲爱又怎样，我讲爱我心里面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其实你教我讲这句话是我们夫妇之间因为有这个应许，同样的命运，同样的基业，我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哪里可以用现在我爱他不爱他这样。当然我们有时候有吵架又怎样，对不对？有时候我讲错话不体恤他，有时候也有这些东西也有的，但是这个有一个分不开的东西，分不开的灵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不是用人爱不爱来讲的这个东西来的，所以这个叫圣灵。圣灵为什么我跟死那位弟兄，为什么我跟死那个姐妹，甚至他离开了啊，就啊难过一下，后来再嫁再娶也有，对不对？像那个 George Mueller 这样，他的第一个太太走了，对不对？后来因为要宣教了嘛，他60岁的时候 no， 他的女儿一结婚啊，你结婚了 OK， 你结婚了两个礼拜他找另外一个姐妹，你要不要嫁给我啊？嫁了 OK， 我们就走。就是好像戴德森也是三个太太，对不对？其实各位看的时候好像哇，这些有一次我看那个戴德森的影片哦，好像那个影片拍的不是很对，他们一直讲啊，戴德森又娶了一个太太，又娶了一个太太，好像整部影片在讲他娶一个太太。其实那个影片的强调是错了。对我们跟从神有应许的人，我再讲一次，上帝叫你喜欢谁你就喜欢谁，上帝叫你忘记谁你就忘记谁，你的那个半体跟你一起荣神一人见国的，他成为你地上最爱的，但是他离开的那个刹那，他不是你的另一半，对不对？你不需要被那个东西一直缠累着了，对不对？你被缠累反而你是残缺，你活在地上了。那然后按着神的时间，然后那个圣经里面的伟人，教会历史的伟人，他们是看到然后施工上也需要，那上帝为他们预备另一个，然后他们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其实美满的婚姻每一段都是美满的婚姻来的，可以了解吗？现在我们讲婚姻辅导、婚姻医治，我们是一直关注那个爱情，人的爱情，所以各位的灵不会通的。各位再讲一次，爱情是从圣灵来的，神起初放在人里面的。你关注主的时候，其实上帝给你的，其实那个心、那个爱是最美的啊。现在是因为各位的灵是被世界混乱了，所以被世界混乱的时候有一些理想，有一些看法，有一些就其实全部被模糊了。其实在主里面的，我跟各位说，主叫你能享受这段爱情你就能享受，就是这么简单哦。夫妇两个人哦，冷淡了，没有感情了，不是怎样祷告都没有感情，怎么祷告的？其实你祷告什么？不是叫你为了上帝求你给我感情，求你给我爱情，其实不要祷告的。两个人的心放在上帝，忽然间就是圣灵的那个光照来的时候呢，两个人仰望神，两个人爱神顺服神的时候，自然上帝赐下那个两个人分不开的那个感觉就会来了。其实是这样来的。 不要强调人的爱情的伟大。我告诉各位，不要强调这些东西，因为越讲这些东西越矛盾。你讲，人的爱情伟大，就其实人的爱情是不伟大的。我现在跟你们讲，根本一点伟大都没有，就是一下子吵架的时候，好像变成仇人的那种心态，对不对？各位就知道，若不是上帝保守，上帝赐下爱，两个人是能够白头到老，这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一定真爱是从这个地方来，各位知道真爱。所以第二，各位，那所以福音啊，我们讲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包括什么？包括叫你能够爱的那个大能。那现在这个爱情里面，婚姻在这个应许里面，要圣经说，你们要按照我定的婚姻的原理，那个婚姻的原理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18-25节这个地方讲了。但是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以弗所书各位翻开来，5:22-33节这个地方，各位也参考一下好吗？二人成为一体，以弗所书，以弗所书5:22，各位看5:22节，这个是跟大家都会背的，但是各位好好看一下，那很重要是经文的经义。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是很重要的话啊，如同，所以顺服主来顺服丈夫的，仰望主来顺服爱自己的丈夫。你看人这种是不可以，等到他改过来我才跟他像样一点，我才爱他顺服他，其实不能，绝对不能的啊！圣灵不是这样工作的，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个不是命令，各位听这句话的时候，姐妹们结婚的听的时候带着一个生命来听，喜乐的心，如果各位喜乐的听，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你的婚姻生活是相当美满的，有些人说为什么要顺服，他都不像样，怎样顺服他，这个是，就是你再回去祷告，再读圣经OK，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无条件的爱，对不对？为教会舍己，要用谁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讲到这个教会，对不对？这么荣耀的那个基督为教会舍命，用水跟血自己的整个的生命为他牺牲。其实各位，丈夫要太太听从他，是要明白这个奥秘的。他无论怎样不可爱、唠叨、不顺服我的时候，就是一看到他，你有一个爱的眼睛，然后要保护他的眼睛，那个刹那圣灵就会做工了。各位听得懂吗？要听得懂这个。第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因为这个两个人之间有两个人的婚姻的原理，婚姻的基业，所以不要就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也不是不孝敬他们，对不对？就是这两个人的生活了，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成为一体来祝福父母，祝福父母，祝福周围的人，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这样，太太呢顺服敬重丈夫，丈夫爱自己太太为她牺牲，对不对？大家都会了啦哈。所以我今天不是要讲我们做妻子的要爱丈夫，这个你们都懂了，但是丈夫爱妻子是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的爱。现在我要讲的是这个，很实际的讲，妻子爱丈夫的时候应该要怎样，那个精神是怎样，那个的做法是怎样。各位要讲的是这个，现在什么叫爱，什么叫顺服，各位听，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爱跟顺服的融化的时候，融结在一起。没有要求，不把这个当作要求，把这个当作喜乐。当自己丈夫爱太太的时候欢喜快乐，太太顺服丈夫的时候满足，觉得自己像女人，这个就是你们婚姻的二人成为一体了。但是现在我特别要讲的，叫大家更明白哦，其实从哪里开始，各位两个人心灵要合一，心灵合一哦，弟兄姐妹哦，啊，你们结婚了哦，你们要成为一体哦，哦，什么？其实不是讲这个，对，不是这样哦，两个人合一的时候才幸福的，所以心灵合一，各位很重要哦。各位问，现在自己的婚姻心灵有没有合一？如果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心灵不合一的时候，我们是自动会发现还有自我的地方，比如说有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太太，他们心里面也是跟自己的丈夫好像还是分开来的，很多东西都是分开来的，好像有时候有些人一直称赞丈夫，对丈夫很好，就是，然后哇，觉得这个丈夫真的好，太太没有讲太太好，那个太太心里又不平衡起来啊，有没有这样？我看过这样，心里马上不平衡，然后对这个是你对自己的丈夫好像妒忌，对不对？那个就是你们心灵还没有合一的。各位检讨一下，看自己有没有，我们姐妹，我曾经问过师母这个东西，你知道，我问过师母，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想明白人的心灵，人的心灵是很奇妙。我问他，我说老婆，我问你一个，你回答我很诚实的话，如果每个人每次看到我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起宣教，一起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每个人都觉得哇，朱牧师很好，哎，朱牧师棒，哎，朱牧师真的叫我很蒙恩，都是讲朱牧师朱师母是谁，都没有管，一句称赞的话都没有给你。我问他，你会不会心里不平衡？我问他这句话，你会为我很开心吗？我就这样说，师母是，其实他想了很久啊，他是真心的想，真心的想了一下，就是他想了。其实师母是很诚实的，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老公，如果老实讲，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的心里面会有一点点受影响。会有一点受影响，很奇妙，对不对？但是他说，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我的自卑来的，我的自卑或者受控告来的。各位想想，现在你们是不会这样，对不对？你们现在想啊，我不会，其实会的，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到你的丈夫这么有空，我这么忙，你马上对他生气了，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了，你们还没有那个东西叫做同感，还没有一个东西，这个实在是，我跟师母说，虽然是这样，但是老婆，我告诉你，如果全部弟兄姐妹都称赞你，没有一个人称赞我，我是全然的会为你喜乐，就是我这样跟他说。但是所以我先我再讲一次啊，我现在讲的是什么？所以人啊， 人真的要与神和睦，然后与自己和睦。 OK, you are at peace with yourself, 你对自己满足，你才能够真正的爱一个人，你真跟他才能和睦的。不然到有一个地步，好像自己一直挫折，一直有失败，自己工作好像一直不好，但是他什么都好，反而对他会生气啊，你那种感觉都会来的，各位知道吗？所以人的爱是如果没有神啊，不能的啊，同感。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奥妙啊？心灵合一的意思是这个东西了。那有时候我讲 OK, 那心灵合一，有些人说那什么叫心灵合一啊？我们英文叫什么 spiritual complement, 对不对？complement each other spiritually, 每次人家讲心灵合一，两个人哦，两个人一起服侍主，一起同工，一起祷告，这个叫心灵合一。 No, 我告诉弟兄姐妹哦，这个是我们以前传统教会教导我们，这句话是没有错，但是不明白那个经义。心灵合一不是看两个人一起来教会一起服侍。我告诉弟兄姐妹什么叫心灵合一哦，心灵合一就是以弗所书这个地方所讲的，不但有同感，但是你知道两个人都知道两个人是软弱的，对不对？都知道的。所以我的另一半，我的半体，他真的很丑陋很软弱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他控告，但是你不要讲他，你不要控告他，你的心是保护他。所以我说夫妇之间呢是不能控告的，绝对不能控告。很多夫妇是这样，好像别人都没有讲，你第一个看到他的软弱你讲了，对不对？所以你们真的是属灵的，你们真的是心灵合一的，你们要明白。其实罗马书十四章那个地方就讲，对不对？你们可以吃肉的，你们什么都可以吃的，你们不要论断那个只有信心吃菜的，了解这句话吗？有时候你的另一半就是有点发作，有点丑陋，是因为他那个刹那被攻击没有信心。那他的信心从哪里来？既然他是结婚的人，那你有责任要保护他，不要叫他受控告，所以他才能有信心站起来。所以各位不控告，然后保护，因为两个人都会轮流软弱的，各位知道吗？弟兄姐妹哦，这个呢，如果不懂得这个奥秘，一起教会侍奉，一起就是什么同工，我告诉你，因为那个侍奉来吵架都会有。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都会以那个 task 要做的东西为中心。我看很多牧师师母是这样啊，来，因为那个忙的东西，要做的东西，要照顾的人，然后两个人吵架，对不对？其实教会很多圣工人员是这样，其实还不懂什么叫关系，还是把那个关注放在 task。 所以然后这个 task 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孩子这样都是你，为什么东西这样都是你，为什么家里这样你，那这个那不要讲同工了，对不对？这个明白了才各位一起的啊，同工，对不对？一起的侍奉，这个才是美的，对不对？一起的祷告，这个才是美的。这个要做到是，其实这个同感跟这个保护不控告要先要恢复，这个叫心灵合一了，才能够在灵里面其实一起同工啊，一起侍奉，一起为人祷告。各位，其实夫妇之间我也讲过，一起祷告是怎样，夫妇一起祷告，各位早上6点起来，两个人一起跪下来祷告啊，中午的时候两个时间到跪下来祷告。我告诉各位，夫妇的祷告哦，我再讲一次哦，两个人交通交感当中哦，对有一些事有一些人有一样的蒙恩的看法，这个就是祷告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吗？我跟我太太讲，也是讲起有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哎呀那个弟兄姐妹，哎呀最近这样，哎呀，但是我们应该为他祷告了，他现在经过的不容易。对对对，两个人就是把那个关注放在他身上，就是为他好像有一个怜悯之心，两个人有同样的眼光，其实这个就是在一起为他祷告了，听得懂吗？ 所以夫妇祷告不是两个，当然你们要跪下来一起祷告也有，但是我是很少这样的。我跟太太之间一起的同工侍奉祷告是，其实在这个两个人一起分享有些孩子的事也有，我们有孩子嘛，讲到孩子，讲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哦，我就是两个人一起喜乐，或者他工作有些事情我给他意见，其实帮补他，其实都是一起同工来的，保护彼此，对不对？各位，心灵合一的东西要了解，心灵没有合一其实什么都没有合一的，但是这个是我们一生要追求完整的了，心灵合一的事。第二，肉身合一。肉身合一是，各位，这个是夫妇的性生活，性生活生出后代。各位，我在哥林多前书七章的时候，已经整个信息已经讲这个东西了哈。但是，我给大家一个认识啊，因为今天讲到这个东西嘛哈。肉身合一不是一个 task， 然后要生出孩子，不是这个东西。我给各位一个明白，肉身的合一是夫妇之间的沟通来的，爱你的沟通，各位要明白这个奥秘，各位要明白这个。上帝很奇妙啊，上帝是故意这样造的，男女创造的时候不同的生理给他们，不同的生理，弟兄的性欲是进攻性的，姐妹的性欲是被动性的，各位听得懂吗？所以对姐妹来讲是心灵的满足很需要的，对不对？心灵里面得到丈夫的体恤理解满足保护的时候，然后自然肉身的亲密，那个想要亲密的那个心就会来了，就是这样了。姐妹是这样来的，被动性的，弟兄是在爱情的需要跟爱情的表达的时候是脱从肉身的亲密就是出发的，这是上帝造的，所以每一个 generally 大致上都是这样的，那这是人的一个生理来的。所以各位好好听，如果在这个方面各位能够了解，结婚的弟兄姐妹能够理解彼此，理解然后不要彼此亏负，那这样两人接着这个肉身的性交的时候呢，绝对会带来第一，各位更爱彼此，越来越爱彼此，各位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在这样刚才我讲的那个情况，这样的肉身上这样的交往的时候呢，行房的时候，第一越爱彼此，第二越来越像彼此，很奇妙的。这个是好像两个人的灵魂合一，越来越思想一样，眼光一样，习惯一样，讲话一样，那个一样的样子都会来的，各位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人的这个性生活里面啊，其实这个很奇妙的一个原理来的，很一个很奇妙的奥秘来的，叫两个人的心越来越像，心越爱彼此，然后下面各方面都越来越像彼此，夫妻像都会来的。所以这个是各位要明白的，我们结婚的弟兄姐妹结婚的弟兄姐妹这个地方要祷告，绝对绝对要祷告。两个人的合一是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尽量要远一点，要远都不能远，对不对？有时候，但是结婚之后呢，是尽量靠近现在是相反，对不对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一直要靠近，结婚的时候就越或者怎样，有时候是这样。但是其实这个奥秘我跟各位说，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讲的时候呢，你们跟娼妓联合，就是 if you have sex with the prostitute， 对不对？ 你们不是跟他合为一体吗？你跟他的灵相依吗？你跟他的灵是一样的，你是属神的，他是属世界的，但是你跟他连回一体的时候呢，他的很多的那一些世俗的想法，这个色情的想法，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世界的全部会临到你，你也慢慢变成那样的人。各位明白吗？所以保罗说，其实这个奸淫的东西是你伤自己的灵魂的事情来的。很多的犯罪是肉身的犯罪，但是在性方面的犯罪是伤自己的灵魂。各位要了解，性的交往啊，是我这边我也教导啊，性的交往是其实两个人一男一女的肉身啊，人来讲肉身最亲密的结合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是用心灵会结合的，所以上帝定出这个两个人的性生活是一定要在婚姻的设立跟有婚姻的承诺之下，上帝才许可，那两个人才会得着那个益处，不受控告。所以为什么要在婚姻里面就是这样的。所以两个人是婚约的时候讲婚约，在神面前、天使面前、众人面前就是一起告白，我的一生只有你一个女人，你的一生只有我一个男人，对不对？这样然后过后得到神的祝福，然后合为一体生出孩子，这是上帝定的最美的样子的啊。我到槟城去的时候，我就教导那边很多年轻弟兄姐妹也是现在也谈恋爱，我说你们呢我说牧师也年轻，牧师也谈过恋爱，牧师也知道这些其实人的性欲是不是这么容易控制的，但是如果尤其是你们还年轻的时候，你们在一起必定要定出，我曾经讲过谈恋爱的弟兄姐妹要定出一起祷告，定出一些界限，弟兄对姐妹尤其是这个很重要定出一些界限我叫你们不要牵手，你们会吗？切，丢你鸡蛋了，不要牵手，就是这样，对不对？不可能的，对不对？这是人，是这个是欲火来的，那所以呢我也不可能，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定出一个界限弟兄对姐妹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碰的，对不对？起码他身上两个地方，对不对？他的 private area 就是两个地方不能动，所以一定要定出这个界限。那然后我跟那些弟兄姐妹说，如果你们还是不能的话，那你们快一点结婚了这是真的，实在是真的就是你们结婚了，你们身体得释放所以是肉身的合一，就是这样但是主是怜悯，对不对？主是怜悯，但是主教导，既然主的那个规条在那边，其实那个规条是保护，然后在那个婚姻的承诺之下，众人的祝福之下，上帝的祝福之下，会能够这样的相爱的，这本为好事，荣耀的事，那不要在这个地方受到控告。但是就是软弱的人总是尽心尽意要遵行主，那主是会怜悯的，对不对第三婚姻，那第三是人际关系要合一。各位好好听这个地方这个也是重要。两个人结婚之后呢，两个人变成一个形象，所以你们一结婚之后，人家看你们是一个形象。所以有时候人家看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干不干啊就是会讲的，这对夫妇心很坏，就是看他们两个是这样看，或者这对夫妇他们是很阔气的，他们是很爱主的对不对？各位看我们教会的夫妇们他们是有应许的，对。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们在众人的眼中，你们一结婚之后，你们有一个 common image， 同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请结婚的弟兄姐妹你无论做什么讲什么，请想到你另一半的他的面子他的感受，他的自尊心 他的形象，请各位要想到这个东西，这是人际的合一。你要发脾气的话，你想到你旁边那个人你不是你，对啊，你要讲什么很冲动的话，你想一下，你不是一个人。圣经是这样讲的，因为你们两个人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形象。这个这个奥秘明白的人啊，各位，尤其是弟兄姐妹各位结婚的弟兄，不要总是跟别人讲你的配偶的坏话，有时受不了他们。哇，我的妻子啊，这个傻瓜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啊，或者我丈夫那个 good for nothing 你这样讲是你丢自己的脸的，因为他跟你是一体。但是如果你真的受不了有时他的那些举动的话，你找牧师讲找牧师跟一定要发泄嘛，那找一些能够帮助你的，能够帮助你的来讲，不要找一大堆人就是这样讲，就是总是不好。人际合一这个也是要祷告的东西啊，总是不要，其实总是这样讲的是你顾自己的感受，因为你自己的感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才会这样做。人际合一箴言书 Proverbs 箴言书31:33这个地方讲很重要的话，真的贤德的妇人，蒙恩的妇人，认识神的妇人，她叫她的丈夫跟这个以色列众长老坐在城门，就是她会受众人的尊敬来的。贤德的妇人能够叫自己的丈夫这么有面子，这么有荣耀人家一看到你马上羡慕你的丈夫，你是成功的太太。人家一看到你马上羡慕你的太太，你是成功的丈夫。人家一看到你，哇 ，really pity your husband 哦，就是我就心里哇，他如果我是你丈夫的话，完蛋了。还好，人家这样想的，那你快点，快点要检讨这个，因为实在是人际，人活在人群当中师母是很可爱的师母是，他是做什么就是想到我的有时候他真的不开心的时候也是在大家面前也是很好，对不对？回家才摆那个脸色，对。但是他回家这样做这是好的不然丈夫真的不懂怎么办呢？又不能在众人面前骂他，对不对？也不能这样说，又不能怎样安抚他，所以这个各位要这样想不懂怎么说。那圣母是有时候他要买衣服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我。他讲，我是师母嘞，他是牧师，所以我老公，我这件衣服是不是有点暴露啊？就是他会问我，就是如果你觉得暴露，那不要买，就是这样他是总是会想到我，所以我心里面是对他这个是有。尊敬他了。如果一个姐妹能够做这样的话呢，其实尊敬自己的丈夫，自己丈夫如果为了钱财很担心的时候，妻子呢就是比较理解不要随便花钱，这样的时候呢其实给丈夫很大的安慰。那丈夫是绝对绝对这样的妻子是为他就是一生是会尊敬他也会爱他，绝对会的。再讲另外一个就是讲夫妇就是很奇怪，讲这个妻子的，等一下丈夫的讲。那现在我讲丈夫也是，丈夫对妻子的时候呢，各位做弟兄的好好听你爱你的妻子，你对她细心，不要粗心你的妻子有时她需要什么，或者她要发一点牢骚，各位注意听，很多弟兄是这个方面插头真的插头。插头是我讲比较好听的，就是其实你爱一个人，但你要他开心嘛，那有一些小小的东西注意一下，有时候他的气氛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妻子有时候讲一些东西我最近要做这个东西，我要去买这个东西，我要他心里讲这些东西不当回事，等下他慢慢他不讲了，他不讲之后就变成他的受伤了，受伤就在里面，有一天就会爆炸。你可以知道这个是姐妹的天性来的，姐妹的天性。所以弟兄是有时候牧师这样说 这个是你们年轻人，所以我特别这样说了啊。有时候如果你的另一半有时候他的生日来的时候啊，就是很紧，就是买一点东西送给他是可以的啦，哦，有一点记得这样啊，尤其是弟兄啊，记得姐妹是比较看重这个东西的，啊，这个呢，弟兄是有一点注意这样做，但是呢，简单就好，不要大肆铺张。谈恋爱久了，结婚了，慢慢应该是越来越变成只有吃一顿饭就好，应该要这样啊，应该要这样，这样是最好的。如果就是结婚了，谈恋爱了几年好了，结婚了还是整天话要做很大的，我跟各位说为什么不好，这个是爱情的成熟来的，爱情的成熟。爱，我现在不是非浪漫主义哦，我不是非浪漫，我是有时候忽然间看到有一个好看的东西就买给太太的，就是的确是这样的，但是越来越不靠这些东西，越来越是成熟的爱，时常的保护，时常的跟他同感，然后这样两个人然后很容易满足，这样吃一顿饭满足，一起出去散步一下满足，那各位你们的爱情是很稳固的，很平衡。各位好好听吧，这是人生智慧。无论怎样，你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我比你们大七八岁哦，又加上圣灵的恩膏，你们是应该，所以我又不是五十多岁，离你们这么远，对不对？我是也靠近你们的年代的，所以我是明白，男人女人的心灵啊，是差不多，做得合一，然后有心这样做啊，这样，人情为什么讲到这些东西？但是这一切里面，弟兄姐妹。请大家要懂得要接纳，讲来讲去还是一个爱。有时候真的你的另一半怎样都是塔头，就是什么都不懂 no initiative 这样，你的配偶是总是动不动会发脾气，还是接纳他，你接纳他更快会改，你控告他一辈子不能改，绝对不能，没有一个人在控告之下会改的，这个是各位已经要了解的东西来的，你让他感觉这样，你这样哦，真的我很讨厌哦。我讲控告的意思哦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每次这样很讨厌你，他也知道你很讨厌他那个地方啊，他更不要改，是不是这样？弟兄们，就是。是这样的，人的心灵是没有一个人，人是被接纳的时候，然后越来越 creative 哦，越来越 creative 嘛，人就是越来越压力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啊？那这样怎样做才好？那是没有 creative 了，没有那个创意。OK， 我最后今天哦，最后要讲到这个地方了。我看今天特别聚会很多人哦，所以所以早就料到了，圣灵叫我想到，所以今天呢，我们各种情况的人都有哦，在婚姻里面哦，或者感情的事上哦。我有一些实际的答案要给大家哦，请大家这个地方好好祷告。我不能讲得太白，有时候哦，有一些东西是各位能够领悟多少就多少。第一，有没有另外一个笔 ？OK。第一哦，如果现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单身的？有没有？全部结婚了，还是单身 ？Single and available 啊、哦，这个是两个要在一起哦。Single not available 就不算了啊、哦，这个是单身，就是根本也没有跟任何的异性交往的啊、弟兄姐妹们啊、哦，我看大家应该要为这个东西也祷告的啊、哦。 如果各位在读书的话，那慢慢等吧啊。开玩笑，其实啊，我跟你说，师母跟我说，其实我们姐妹们啊，14、15岁我们就想这些东西了，啊，14、15岁我们就想，我想这样厉害啊。后来另外一个姐妹跟我说，谁说14、15岁，11、12岁就想了，就是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弟兄是啊，我18岁的时候还在玩什么球，什么橄榄球，什么东西。这是姐妹的天性嘛，所以这是 OK 的。我的意思是 OK， 这是上帝赐的。姐妹这样的时候也是一种可爱来的啊，啊！但是现在我给你这个答案：你们是单身的话，你们怎样要为你们的婚姻要祷告啊？听啊，第一，单身的人，现在你的眼睛专注这个四大福音化的应许。哦，喂，不要听到这个要睡觉哦。我请弟兄姐妹，你现在如果什么人选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是最好的时刻 ，no distraction， 专注力就只有望着这个，对，很简单的，像亚当满足于上帝，侍奉上帝这样做，这个人的生命是，当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我每次发现人没有感情的时候，也不特意去找，只有专注神。有一天出现的时候是最好的，阿门。每次我发现是这样的，这样是最好。天天在哪一个啊，在哪里啊，哪里？然后最后找的全部不是，或者找了，等下又要分手。每次我发现是，我跟所以这个叫做爱主的人，爱主的心给主的，心先得到主的那个永远的目的来要活的人。其实各位会发现，主是把最好的都为他预备。无论各位几岁，各位如果现在还已经30多、40岁啊，单身的，那你专注主，哦，你不太爱主，就爱世界，就要地上的满足而已。这样的人是通常遇到的哦，不是太好的，哦，为什么？哇，上帝偏心？不是，因为上帝是公平。上帝也要帮别人想嘛，你是这样不爱上帝的，上帝给你一个这么好的，然后跟你在一起，然后他被你影响，对不对？各位了解吗？上帝也，你讲，上帝是媒人嘛，我要配合的话，我要配合的对嘛。这个蒙恩的人跟那个蒙恩的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怎样？当然人是没有完美，对不对？但是尤其是在灵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呢，上帝是会看的，上帝是会看的，靠近，上帝会看这个东西。所以一个人专注神的时候，哦，他上帝不会忽然间为他预备非常非常属肉的，啊，然后一点靠近神都不会有的，不会这个的。当然条件上是有一点不一样，是会有，总是会有。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答案了，这个是最好的答案。然后呢？你多靠近，嗯，多靠近有应许的人。换句话说，你多靠近肢体。各位，这是也是我请大家祷告哦。多靠近，你靠近 discotheque 哦，夜总会的话，你不会遇到这个。你多靠近有应许的人啊，你有福的。其实，在那个群体里面，你会得到的那个灵啊，那个影响。嗯，是很好的，那各位，这个叫什么？你靠近这个肢体的时候，这个叫大圈子，这个是大圈子的接触，嗯 ，big social circle， OK， 不要跟只有哦，我就跟异性在一起啊，哦，有些人是这样，我就跟异性大圈子。也不要整天就跟同性的在一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各位要，就是我们教会是这样啊，哦，嗯，大家随便做也没有关系的，这个，但是各位要接触。其实人的生命是要开放一点，我是觉得啊，各位还是有点太保守。你看，我都比你们开通。其实各位还单身的时候，各位是能够选择，各位大圈子这样接触，然后这个地方啊。 这个怎么写啊？仔细观察，现在来了哦。对，其实这个是没有错的，是吧？好像那个波阿斯哦，观察这个路德一样，哇，这个女子不错啊，这个女子我就听说她怎样跟着她的家婆这样过来，对不对？波阿斯只观察，各位观察。观察人的时候呢，不要只有观察那个样貌哦，天天都对。其实这个弟兄要小心啊。对，其实呢，我每次说样貌哦，见仁见智哦。你喜欢一个人，情人眼中出西施啊，这是绝对的。你喜欢一个人之后，他在你眼中是漂亮的，虽然他不是大美女，但是那个样貌为中心的，就是你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熟。其实你仔细观察那个人的品格。品性，他对人怎样，他处事怎样，他怎样对，不但他对你，他对旁边的人，他对父母，对他的兄弟家人，他的家庭的背景，其实各位要观察的。如果各位真的要认识的时候，是其实这些地方，你多观察，你接触的时候，圣灵会看，圣灵看的意思就是牧师也会看，对不对？然后呢，你仔细在观察的时候，你得的感动会更清楚。然后仔细观察之后，现在呢，进到小圈子。小圈子的意思就是small social circle， 就是两个人能够可能有时候一起出去吃吃饭就是谈谈话这样小圈比较小一点。小圈子的时候认识更清楚，或者通一下电话这样小圈子，这个几次之后你得的感动会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其实给时间给时间，其实这个时间是很重要，也是你进到小圈子给彼此一点时间认识彼此。如果各位是不要怕失去，总是要给时间，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样的话，那最后寻求属灵长者的祝福。有时旁观者清嘛，当局者迷所以最后最好是找牧师了就是总是最好找牧师，那让牧师看一下，那都会知道嘛。你有属灵长者为你祷告的人来，我是很开通的，各位弟兄姐妹先跟各位讲，所以你找属灵长者为你祷告很清楚的，他们看那个人也看全面，都会知道单身的人，这是一个时间表，现在从这个地方开始，不要着急，然后靠近，其实你已经这样做了，其实时间表在进行，仔细观察当中有时候有一些不是的，对不对？有些更清楚，有一些不是的所以然后进到小圈子给彼此机会的，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这样他跟我去吃饭，等一下不要跟我在一起岂有此理，这样谁讲跟你吃饭就是要跟你牵手，就是对，所以可以这个要开通一点，这个时代就是最后然后过后，如果你要问过爸爸问过妈妈也什么的都可以OK。 第二我是尽量有保守的讲吧其实很多人是 jump Q 的就是很快，就是我是尽量很保守的讲，有一个程序教大家按这步骤嘛那总是我是拉大家的，牧师是不怕会失去的，对不对？是你的就是你的嘛，但是牧师慢下你们的时候呢，是叫你们多看多观察，对不对？那基督徒是一谈恋爱就是要想到结婚了，不是谈恋爱试试看不行的话再换，对吧？不是这个，对，所以信徒谈恋爱是很慎重的事嘛。第二，离婚的，各位离婚，离婚圣经的话是这样其实中国大陆也是很多很多，现在圣经的话。不再婚一定要先抓住这个原则先，各位，原则是原则，但是原则还是原则，各位明白这句话吗？神有一些 直接的话先讲的，对不对？不要再婚的那个事啊、离婚了，那你们因为为什么这个是保护来的？所以你把这个当作神的保护，因为离婚的，当然每个人离婚也很多情况，所以有时候有上帝的怜悯是有的，对不对？但是每个人离婚的情况也不一样，离婚当中进入的有一些纠纷，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很多的事情，所以上帝是对离婚的人先讲，你不要再婚，是一个保护。那有时候最不再婚的，在历史上很多蒙恩的，其实甚至唐崇荣的母亲，她是有五个孩子，她丈夫是死掉，她30岁守寡，其实她是可以再婚的，因为她的丈夫是离婚，跟丈夫死掉妻子死掉是不一样的哦，不一样的。人回天家了，你的心灵里面是已经没有了，对不对？应该要交托了，你可以爱上另外一个人，你坦然无惧的爱上，没有问题。但是离婚的事不要再婚。那唐牧师的母亲是30岁守寡这样的，他觉得也五个孩子结婚，这个情况怎么结婚，怎么养育他们，找了另外一个能够爱他们吗？所以他用全部的生命养育他们，全部成为牧师嘞，也都是有名的牧师，甚至这样了。所以这个是圣经讲的是有意思的再婚的例子哦，各位会看得到再婚的例子呢。因为上帝说为什么要保护，无论怎样的甜蜜，但是会发现很大众的例子说，其实再婚跟刚刚结婚的第一个婚姻的一样甜蜜的，有不是没有，不多，很少。但是如果是神的美意进行的话，会上帝会赐福的。所以你抓住这个原则之后，你一定要被动。被动就是你慢的意思，慢哦是一种敬畏来的，慢是一种敬畏，就是甚至真的有，哎，真的好像有一次上帝为我预备，好像我没有关注这个东西，但是有一个很适合的弟兄或者姐妹，就是出现在我的旁边，也不在乎我的背景，也然后你是慢的时候，但是也一直感觉是就是冲着来嘛。那你就会知道，从这个地方知道这是主的预备，主的声音。你这样来如果交往的话，你是平安，因为你得着这是神的美意。因为神是明白每一个人的处境的，明白每一个人他们单身或者他们离婚的一个处境，每个人都不一样吧，上帝也懂，所以上帝会想。但是大原则来讲不再婚，但是有些人说牧师不再婚，那我这样的话我也很痛苦，因为我这样痛苦我也不要，对不对？那你被动，上帝不是刚硬的，上帝是连续人的，连续人的条件，你被动让上帝预备啊、不要主动。那你被动当中你必定要靠近肢体啊、如果你不靠近肢体哦，你得不到感动的，你靠不靠近肢体你会寂寞的，所以寂寞之后呢，你的判断率很多都不对的啊、然后第四，靠近，然后你的 Mr. or Miss Right 啊、这个叫什么？慧君，怎么讲啊 ？Mr. and Miss Right 啊，合适人选啊，或者那个上帝预备的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出现了，出现之后呢？各位，我现在加一个 catch 哦，这个 Mr. and Miss Right 哦。必定是要信徒，对再婚的弟兄姐妹啊、牧师要求绝对要信。如果他很好，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很好，但是他不是信徒的话，各位要等，绝对要等。甚至是他，你很肯定你等到他来了教会信主受洗之后，各位这是不一样的。你一跟他结婚了之后，他的心里马上会感觉你的，哎，你的上帝也是，其实阿拉，我知道你也是信主，但是无论怎样你还是需要我嘛，就是不一样的。我跟各位说，之后他会敬畏神，来到神面前的那个急迫心是会多或者少，是在于你这个时间表上你怎么做。出现的时候等啊、等一下啊、OK， 这样要等一下，然后一定要寻求 牧师的啊，牧师啊，牧师是什么？这边我特别讲牧师，这个你要寻求，你不要寻求也可以了啊。但是这个你一定要寻求牧师，因为这个是再婚，和几位蒙恩的弟兄姐妹 ，brothers and sisters 啊，几位为你祷告、为你有负担的蒙恩的弟兄姐妹的祝福或者他们的看法啊，这个的意思就是比较慎重。各位要再婚。如果离婚的人啊，真的上帝有一个 exception 许可给你要再婚的，你按着这样做，就是寻求到神的美、敬畏神的方法，这样你会平安，然后你会幸福的。有，我有看过，但是不多。为什么？因为很少人要按这个方法做，通常都是自己来自己来，所以自己遇到麻烦的事情啊。所以神的话是保护我们的，可以总是要把神的话放在这个首位啊，各位绝对不错的，不会错的啊。其实牧师的心啊，是很在乎各位的感情生活的。我跟各位说，你们以为牧师只有讲信息吗？我的眼睛比你们快得不得了了，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还没有闻到，我已经看到了。但是呢，在我的心里面，因为我要证实是神的作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是比我们快啊，所以各位真的要信靠主啊，神预备的绝对不失去的。各位永远记住啊，你着急，其实人是因为不信，一着急了其实什么东西都弄坏。第三，当然现在呢，你恢复遵循神，那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是现在能够恢复的，你现在恢复那会蒙恩的，现在恢复爱主。第三，或者我的信这个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的我的另一半是不信的或者非常软弱的配偶有时候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我们的另一半的信心真的跟我们差太远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有没有圣经？圣经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Eunice 华文是尤尼亚尤尼斯，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的母亲是 Eunice， 提摩太的爸爸是一个希腊人，非信徒来的。但是他们两个会生养出提摩太，成为保罗这样蒙恩的一个。门徒也，其实提摩太从小认识圣经，圣经是这样讲嘛，保罗这样讲，你从小认识圣经，这证明什么？这个 Eunice 他的母亲在他的父亲面前所做出来的见证是何等的美，所以他的父亲虽然还不信，因为可能他拜有一些希腊神啊，还是什么东西，但是他对 Eunice 他所信的那个上帝心服口服，心服口服，所以呢，让自己的孩子。就是跟着他的信仰这样提摩太跟着他的，所以提摩太是从小就是认识圣经敬畏神的，所以有这个例子。所以各位不要想我的情况是没有人了解，其实圣经有这样的人都能够养出提摩太，这是很重要的奥秘在里面。第一，各位，如果你的另一半是不信的或者非常软弱的，各位记住在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你不是太太就是丈夫，对不对？那个角色上要特别这个字很难写，圣灵充满Holy Spirit filled 要特别圣灵充满，特别我再强调比你的另一半是信徒你更要圣灵充满所以圣经在彼得前书那边说你贞洁的品性，长久的温柔，这个生命叫你非信主的那个配偶更快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特别是做太太的你更是要顺服，更是一个妻子的那个温柔体恤带出来，在自己的非信徒的丈夫上，让他能够感受到 这是真的基督，活的基督在一个姐妹身上。那对弟兄来讲呢，如果你的太太是非信徒，你对你的太太加倍要体恤，不要要求，加倍要体恤。很多人是做相反，一直要求他快点去教会，快点来。其实你相反的做了，因为他们是非信徒，不重还没有重生，不明白属灵的事，你不能要求他们的。特别你，所以你要特别圣灵充满啊，爱顺服，然后必定要有什么啊？用英文写了，优先程序，优先程序要对哦。对 priority 优先程序是啊，我的丈夫还不信，哎呀还很软弱，我跟他一起软，不要，我不要走得太快了，反正这样的话他也是都走不来嘛，那我跟你们两个一起死掉，就绝对的，你被他拉的，你是无论怎样哪一样东西是都顺服他，都迁就他，去聚会，就去聚会的事情上，敬拜主的事情上，绝对绝对不要妥协，因为他也会看你，如果你这个也妥协的话，他也感觉这个上帝在你的心中不是这么真实，这个就会影响他对上帝的，对你的神，对你的神的那个心敬畏的心是会削弱的，那绝对要小心。所以你的优先程序是你的一个祭坛来的，你的站住点，无论怎样我要靠主。这个谁都会，有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谁都会讲啊、我跟你讲啊，我是一定要信神的、啊、我是一定要去教会的、啊、我一定要靠主的，等下结婚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不是单单讲而已啊，这是一个心智来的，绝对心智。第三这个地方是请大家记得家里特别啊、要有爱和喜乐的气氛。对，人是被这个东西叫 mood 这个气氛影响的，尤其是家里面啊、吵吵闹闹，常常埋怨，如果你是信徒埋怨然后骂孩子，其实你的非信徒的另一半在这种气氛之下，因为上帝是和平公义喜乐慈爱嘛，你家庭里面那种气氛他们是烦，然后自动的心灵有一个反应抗拒你的神，会的，各位记住，会的。所以你要你的家人另一半越快信主，你要晓得那个气氛，你要懂得制造出来那个气氛，一个基督化的气氛，这个地方啊，叫他们能够，所以各位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听的时候呢，各位起码是门徒嘛，门徒要懂得这个东西啊、哦、然后适当做见证，适当做见证，是有时候见证呢很简单，孩子读书好，找到好工作，然后跟他讲啊、很简单的见证，这样讲是吧，适当的，如果你的丈夫非信徒的，他还没有一些问题，哎，我为你祷告啊、这样子做见证，这样做其实非信徒呢是很容易被影响的。我再讲一次啊、自己还没有信主的，不但是丈夫家人啊，没有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哦，其实跟你的生命是很重要，是不在于他了，在家庭里面的那个人的生命，这样做。最后我要结束了，最后呢在主里这个拜六要结婚的哦，蒙恩的夫妇哦，听哦哦，不但是他们而已啊、不要单身的人就要听，在主里蒙恩的夫妇呢不要得意哦，不要用啊、我们相爱我们也蒙恩，不要这样，你们更是要挑战自己，更是要谨慎、不要像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两个人的爱情里面必定很重要是知道这是从上帝来，所以一定要有应许和意向 vision。 我再讲一次，夫妇哦，相爱的夫妇，各位好好看，真的很相爱的夫妇一定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两个人有个共同的意向，绝对有意向的夫妇， 自动的，我到处看都是这个东西，这他们怎么能够这样相爱？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两个人拥有的，没有任何两个人追求的，两个人 there's something eternal between us， 对不对？那个意象往着天国走，这样的夫妇的爱情是很强的，然后必定要遵守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的夫妇原理。这个夫妇原理呢，请大家继续祷告，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啊，刚才第二点讲的心灵合一、肉身合一、人际合一这些东西，请大家要遵守那个东西。记住哦，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你自己望着完美行啊。顺服神来顺服丈夫 ，OK？ 顺服神来爱自己的妻子，顺服神而做的，第三，然后结婚的人或者单亲的人啊，这边也讲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养育儿女，这个下个礼拜我会讲养育蒙恩的儿女。如果单亲的人是你一个人，你遵照神的意思做，你如果是母亲的话，孩子没有父亲，但是上帝不会叫他，你遵照神的意思，上帝圣灵不会叫他在那方面欠缺的，可能他的一生里面他是会特别会受到有一些安科的一些或者一些人的有一些影响，绝对会的。但是如果你是结婚父母，那父母两个人都要尽责，因为有父亲的形象、母亲的形象，同时要给。这是我每次都教大家要祷告的事哦。我是自己也这样做的。下个礼拜我会多讲哦，教儿女怎样的敬畏神。如果蒙恩的结婚的人担任教会领袖，应该要这样祷告，领袖的角色，不要做 Sunday Christian。 如果上帝给你美满的婚姻哦，你要担任教会领袖角色。有意向的夫妇是这样，像亚居拉、白居拉，各位，其实你结婚之前你就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的话，各位是有福的哦，所以我是盼望哦，我们好像尾声啊，Justin 真的盼望你们有一天也能够坐上这个教会的执事啊，实在是这样。那祷告，一对夫妇如果他们坐上教会的领袖，然后为着万民祷，为着周围的人祷告的，管别人的事的，他们自己身上很少矛盾的。如果只有管自己家、自己孩子，是常常因自己的问题来矛盾的，因为只有管自己嘛，自己的问题。其实你一照顾别人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家里小事也是你会看过去的，这是人的心灵的光景来的。第五，最后各位参与两个人一起参与地区还有世界福音化的 World Evangelism 的施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跟各位说，有一些的带出有一些力量，有一些的经济，有一些的恩赐或者一起宣教，这带给牧师很多的能力。其实牧师是每一次看一对夫妇，他们两个人有同样一个心带出有一些的恩典然后帮助教会的施工，或者有一些地区的施工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很感动，心里面马上有那个亚居拉、白居拉的那个祝福想给他们心里面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上帝给你们就是在主里蒙恩的一对，可以要这样祷告。每个情况可能讲不完吧，五个、六个、七个都可以讲的，但是我这时间有限，你看已经讲到现在这样九个字、十个字了。如果各位还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是客观的讲，你自己特殊的情况，你不懂主的美意是怎样，那你来找牧师，那牧师给你那个解答，从神的话，这是神的话，很实际的，按着步骤、系统、时间表 上帝是有规矩的嘛，对不对？但是有规矩里面的有圣灵的无限的带领啊，所以也要看你的情况而定啊。所以好，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啊，但愿大家都领受多国之父多国之母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再一次主用你的话照耀我们。主，让我们在婚姻感情的事情上我们得到很清楚的感动，知道主我们在哪个地方上怎么荣耀主。主，祝福我们当中已经结婚的，主让这个婚我们当中结婚的人他们的婚姻的恩惠继续能够临到他们身上。主所讲的夫妇二人成为一体的祝福临到他们。我们当中有单身的，就是祝福单身的，就让他们在这个情况里面他们做出他们仰望主的十字架，仰望应许，然后在与主同行的时候遇见主所为他们预备的。我们当中也有单亲的，赐给他们无限的智慧，现在单单的就是仰望你，得到你的恩惠跟智慧养育后代。就我们当中也有再婚的，就是让这个再婚里面继续主你保护，让这个再婚里面主的恩典能够恢复过来，然后让有另一半还没有信主的都能够归向你。主，我们的情况很多种，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今天主啊，重要不是我们怎样的成功，我们夫妇怎样相爱，重要是这个婚姻要有应许。主，你赐我们应许，叫我们看见主我们这一生我们所经历的能够用在高举神高举福音，主那是最荣耀的。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有正确的灵能够领受今天的信息，不把自己的情况看为比别人糟或者比别人好，乃是都是为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